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章回小说元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俗文学比较发达的朝代。所谓俗文学，是指一些向社会大众传播的通俗文学形式，例如戏曲、小说等等。这类俗文学作品为了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通常文句比较浅白，和士大夫阶层所流行以抒发个人感情思想为主的诗词文章之类纯文学作品比较，有雅俗之别。在元朝以前，小说、戏曲这一类通俗文学由于水准比较低，内容鄙陋，所以一般都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当作市井平民日常消闲的娱乐节目。撰写戏曲小说的人一般是民间的艺人，他们往往将一些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加以改编、渲染，以诗图方式一代一代口耳相传，在市井或者乡村向平民百姓表演或者讲述故事。金朝和元朝戏剧的发展情况，我们以前已经讲述过了。至于在民间以讲故事为职业的卖艺人，宋朝称为说话人，他们穿舟过府，讲述各种引人入胜的故事。由于说话人的学识水平一般比较低，不同的人凭着一个简单的故事大纲，然后就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增添各种情节，绘声绘影，用当时流行的通俗语言讲述故事。有时为了吸引听众，不惜歪曲史实，编造情节，制造高潮，讲到紧张的时候忽然停止，留待明日再讲。有时一个故事要几日甚至几十日才能够讲完。同一个故事由于说话人的想象力和技巧各有不同，内容情节可能有出入，亦都可能由于地域不同所采用的方言俚语和地方色彩而有若干差异。说话人多数是师徒传授，有时徒弟将师傅所讲的故事抄录下来当作参考，称为话本。长篇的话本分章分回，每章每回都有几处高潮，而章回结尾的时候往往有悬疑性的高潮，所以后世人称之为章回小说。金朝、元朝的时候，中原各地都有说话人，他们深入农村，除了娱乐平民百姓之外，有时还将一些有关民族气节的思想在民间传播。尤其是在金朝女真人、元朝蒙古色目人统治之下，中原汉人受到压迫，百姓生活困苦，无处宣泄，亦都无处倾诉。说话人能够因应当时百姓的心理，借历史人物为老百姓吐下啲冤屈气。在元朝中期，大概是元仁宗、元英宗年间，淮南楚州，亦都即是今日江苏省北部淮安市附近，有一位说话人正在市镇里面向一群听众讲述梁山英雄的故事。
你嗱，各位，上一回我哋就讲到青面兽杨志同埋赤发鬼刘唐，佢哋呢就探听到留守大名府嘅梁中书，为咗讨好佢个岳父蔡太师，每年都趁住蔡太师诞辰，派人押运一批金银财宝去汴京送礼，称之为生辰纲。 呢批金银财宝足足有十几担咁多，计起嚟价值十几万贯钱噶。
诶，系啊，大叔，人哋话有钱嘅老爷腰缠万贯，咁十几万贯钱咪等于十几个有钱嘅老爷？
哎呀，后生仔，听估就唔好博估啊！你嗱，咁而家咧就快又到蔡太师嘅寿辰啦。咁杨志佢哋听见话有咁大批财物就快路过呗，于是佢哋就走去同朝天王朝盖商量。佢话：啊，朝天王啊！呢一批横掂都系不义之财，不如我哋想办法抢佢过嚟接济下梁山兄弟都好啊！咁
系吓，
咁生辰纲既然系不义之财咩，正好结为己用咧。咁得手之后，一方面可以充实梁山嘅粮饷，咁另一方面咧就可以挫下嗰啲贪官奸臣嘅锐气。哈哈，于是呢。他们就决定截劫生辰纲了。
哇，真是大胆
啊，各位那个梁中书在大明府贪赃枉法，将他的财物劫走，就正好为老百姓出翻一口气。朝天王决定了之后呢，就走去找吴学究和阮氏三兄弟商量了。咁佢哋几个人啊，当然赞成咧。于是朝天王同六个好汉烧香发誓，大家如有二心，就天诛地灭。咁喺呢个时候，有个庄客飞奔入嚟报告，话有个道士喺门外捣乱。咁朝天王听见咁话，就暗吃一惊。咁究竟呢个道士系何方神圣呢？佢嚟揾朝天王，用意又何在呢？朝天王同埋几位好汉截劫生辰纲，究竟又成唔成功呢？各位，讲到呢度，大家就休息下，食啲糖果先。咁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Nana 各位，我呢啲系祖传秘方妙制嘅糖果。吃了之后不但可以生津解渴，而且可以却病延年。哈哈，买了各位，哎，买了、哎，多谢。
啊，这个说话人所讲的梁山英雄故事跟我们以前听过的又有点不同啊。
师兄又有什么不同啊？
几年前我在楚州城听过另外一个说话人讲智取生辰纲故事，应该是朝天王和吴学究打听到梁中书要送生辰纲给蔡太师，所以和杨志、刘唐和阮氏三雄相约拦途截劫的。
哎，讲故事而已，理得他这么多啊？可能每个说话所依据的话本都有点不同啦。
是，可能他们的话本各有不同。好，我要等这个说话人今天讲完之后请教一下他先。哎，大叔，晚生司内庵，有一件事想请教大叔你嘅。
司受财，你有咩事想问我啊？
大叔所讲嘅梁山英雄故事，的确引人入胜，钦佩。
不敢。老夫只不过靠讲故事赚两餐粗茶淡饭啫。点及得施秀才你哋啲读书人啊？
哎，大叔你太谦啦，晚生不才，想请教一下你哋说话人系咪有老师传授嘅咧？
冇错，我哋自细就拜师学艺，到自己能够讲述全本三国或者全本忠义水浒传之后咧，就可以行走江湖卖艺谋生。
哦。咁嘅， 咁你所讲嘅梁山英雄故事都系由师傅传授噶
咯
噃？
哦，差唔多啦。我哋喺学艺嘅时候，有时记低师傅平日所讲嘅内容，咁积聚起嚟就成为话本啦。
咁请问大叔，你知唔知道你师傅所讲嘅梁山英雄故事系点样得翻嚟嘅咧？
呢层我都唔系好清楚。
哦，
不过听老一辈嘅人讲过，宋江佢哋系真有其人嘅。
系咩？
佢哋因为时势所逼，喺山东梁山泊水浒落草为寇，但系仍然心存忠义，一心要为大宋朝廷效力。
嗯，
所以后来接受招安，为大宋平定逆贼方腊，又扫平辽国，立咗大功。唉，可惜有好多忠义之士战死沙场啊！
落草为寇嘅人竟然都系忠义之士，奇怪，真系奇怪啦！
唉，官逼民烦，就算忠义之士，亦无处容身，就唯有铤而走险啦。
官逼民烦，
系啊，
大叔，如果你唔嫌弃嘅，在下施耐庵想拜你为师，
哦、
学下忠义水浒嘅故事，求大叔你成全。
哎呀，施秀才要拜老夫为师，系唔敢当，唔敢当。秀才你学识渊博，何必咁冇出息学呢啲街谈巷演？
所谓学无前后，达者为师。何况忠义水浒嘅故事深入民心，我想学下讲述呢啲故事，亦未尝唔系人生一大快事啊！
咁啊，既然秀才咁有诚意，咁老夫可以同秀才嚟切磋下嘅。
咁啊，多谢大叔，多谢大叔。
说话。
内庵兄，呢几年嚟你到处结交说话人，学佢哋讲述水浒三国故事，为咗收集各种话本而荒废正业，太唔值得啦！
辩兄，你嘅好意在下十分明白，但系今日大元朝嘅执政鄙视儒生，我哋读书人就算侥幸出仕，最多只能够浮沉于州县官吏，受权贵指使啫。倒不如喺民间逍遥自在，与百姓同甘共苦啊！
来庵兄，你真系志向可嘉啦。咁你有咩打算呢？
梁山英雄嘅故事众说纷纭，我打算编写一本《忠义水浒全传》，将梁山英雄嘅事迹作一个总述。
施耐庵，佢嘅身世同埋事迹，史书冇任何记录。近代一啲历史学家由地方志同埋家谱里面发现，施耐庵系江苏省中部嘅兴化县白区镇人。兴化县位于扬州市东北方、淮安市东南方。1950年前后，白区镇划入大丰县，所以以今日嘅行政区嚟讲，施耐庵系江苏省大丰县人。相传施耐庵系苏州人。明太祖洪武年间定居兴化，但是已经没有确切的证据了。 不过《水浒传》里面比较多山东、苏北一带的方言俗语，亦都可以反映作者多数生活在这个地区。而苏州的方言和山东的方言差异非常大。如果施耐庵原本是苏州人，年老的时候迁居兴化，他不可能写出夹杂大量山东方言的小说。据兴化诗事族谱记录，施耐庵在元文宗至顺二年中进士，当时是36岁。可能当时元文宗对读书人态度改善，施耐庵参加考试，希望有所作为。施耐庵中进士之后，分派去杭州钱塘县做过几年低级地方官，但是不满啲权贵的作为，弃官归里。当时已经到了元顺帝治政年间，元朝的政治已经陷入重重危机，而执政者不可能扫除积弊，中原百姓将要面临一次乱世。最可能发生的就是官逼民反，民间豪杰并起，展开一场角逐。事实上，当时中原各地的市镇和乡村，年轻人都喜欢听英雄豪杰的故事。施耐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收集了很多梁山英雄故事的话本，改编成为120回的长篇章回小说《忠义水浒全传》，后世人简称为《水浒传》。在清朝，有一个叫金圣叹的人将《水浒传》后面50回删了去，刻印只有70回的《水浒传》，成为今日的通行版本。在这里，我们不妨交代一下梁山伯《水浒英雄故事》的来历。根据正史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的确有一个叫做宋江的首领，率领30多个强盗横行山东，亦即是当时所称的京东一带，后来被宋朝官府招安，跟随张叔夜南征方腊。有关宋江的故事，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其实宋江等人的声势并不是十分浩大，而且活动范围限于京东、淮北、淮南一带，他们的故事不应该在中原各地广泛引起共鸣的。于是近代有些历史学家推测，在北宋靖康之难之后，宋失南道，中原被金兵攻占，一些仍然效忠宋朝的地方豪杰和散兵游勇，集结成无数股抗金势力，当时称为忠义军民或者忠义人。他们分散在中原各地，依山傍水，结成山寨、水寨，展开自发性的抗金活动。其中山东梁山伯和山西五台山都是比较重要的据点。这些忠义军民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牵制着金兵侵犯南宋，他们等待南宋的招抚和接济。在岳飞镇守湖北襄阳10年期间，中原忠义军民十分活跃，但是宋高宗和金国议和，清臣立功，诛杀岳飞之后，忠义军民失去了南宋官方的承认和接济，因此逐渐溃散。不过一部分人仍然怀念忠义军民的英雄事迹，他们在金国统治之下不敢随便宣扬，于是将一部分抗金英雄的故事依附在宋江的故事里面，在民间流传，而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另外，宋江姓宋，即是宋朝那个宋字，在金国占领区的汉人心目中应该是有特殊含义的。而梁山伯英雄好汉多数是为势所逼落草为寇的宋朝官兵或者地方豪杰，他们的身份和抗金忠义人十分类似，亦都值得注意的。随着时代的转移，尤其是金国灭亡之后，中原汉人的抗金意识已经逐渐冲淡，代之而起的是他们需要面对元朝的高压统治。于是民间所崇拜的英雄好汉，是一些敢于在压迫之下奋起反抗，打破旧权势，开创新局面的豪杰。施耐庵的《水浒传》在这个重要地方落幕， 加强对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人的描写，因此深受元朝末年民众的欢迎。施耐庵有一个学生叫做罗本，别字冠中，是杭州人，亦都有一种讲法，就话罗冠中是太原人。罗冠中对小说戏曲亦都非常爱好的。
生当鼎自史封侯，男儿于今志已酬。铁马夜西山月暗，圆圆秋笑暮云愁。不须出处求真迹，却起忠良作话头。千古鸟蛙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冠中
老师，
你已经看完《忠义水浒全传》了？
是啊，老师。梁山英雄好汉受大宋朝廷招安，协助朝廷讨平辽国，以这首七言律诗作总结，男儿于今志已酬，可以说是圆满结局。
那你认为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订的呢？
哇，学生喜感。
所谓各言其志，你有咩意见不妨讲出嚟参详一下。
学生认为大宋平定辽国未免同史实不符。
是，宋朝不但只冇平定辽国，而且仲先亡于金，再亡于大元。但是前人的话本都是以平辽作结的，可见得几百年来民间都寄望大宋能够重振声威。我亦都是觉得如果依据史实改动，未免太令人失望了，所以决定保留。
是，老师说得对，拜官小说只不过是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消闲而设，不必斤斤计较查证史实。但是学生仍然觉得梁山英雄未免杀伐太过。
哦，你认为他们杀伐太过？
是，武松在沧州杀尽施恩的家眷，梁山英雄攻入高唐州之后，将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杀尽，这类事情在书里面数不胜数。太残忍，未免有损仁恕之道。
不过梁山英雄杀人越货是时势所迫啫，他们受尽压抑欺凌，只有大肆杀伐，然后可以宣泄心中怨愤。何况拜官小说并非圣言教化，无需太过执着。
是，当今天下不平的事实在太多，人人都希望能够宣泄心中怨愤。不过只可惜
我们就只能够在拜官小说里面为不平之人吐一口不平之气。
元朝民间流行章回小说，施耐庵、罗冠中等失意文士借小说人物的遭遇，为社会上不平的人出翻啖冤屈气。后来相传在元末天下大乱之后，施耐庵和罗冠中都曾经参加过元末群雄的政权，为割据苏州的张士诚出谋策划，但是详细的情形已经无从稽考了。罗冠中曾经根据民间传说和正史资料撰写《三国志通俗演义》， 俗称《三国演义》，成为另一本著名的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开始的部分提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以反映出元末明初民间有一种面临大乱，等待英雄出现收拾残局的观点。
中华五千年之章回小说是由曾永强、卢伟力、钟伟明、蔡雅阁、陈炳球和林有荣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